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很高兴呢，可以再一次在空中，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里面，和您一同来查考《出埃及记》。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给查完了。我们要继续上一回我们查到十三节，今天呢，要继续从《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十四节开始查，查到五十一节。在今天的十四节到第五十一节当中，一般学者都将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十四节到第二十节，第二个段落呢是二十一节到第三十六节，第三个段落是三十七节到五十一节。第一个段落呢，十四节到第二十节，它所提到的主题是守无酵节的一些指示啊。第二个段落呢，二十一节到第三十六节，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历史当中开始守了第一个逾越节。第三个段落三十七节到五十一节，是主题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好，我们先来看呢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的这一段守无酵节的指示。我们可以知道呢，在我们上一回提到的，在第十二章第八节当中就有提到，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所以在第八节就有提到呢，吃无酵饼是属于逾越节的一个仪式之一。而这个段落呢，今天所读的十四节到第二十节，它好像是将这个吃饼的日期给延长了。比方说在第十八节，在第十八节就记载着说，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所以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他们要吃这个无酵饼。我们知道呢，无酵饼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德仁在上一回有提到，就是第三十九节所提到的。三十九节说什么呢？三十九节说，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迫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所以从当时的情境来说呢，他们没有时间去让这个饼发酵，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急于离开，所以没有时间呢去做发面的整个动作，这是一个其中的原因。当然无酵饼还有另外它的神学意义，比方说酵呢，在新约当中的话就代表的是一种腐败，带的是一种罪的一种渗透性。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五节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当然刚说过呢，这个剪除不是预备一个大剪刀把人头剪掉，不是的，而是表达了从神的这个百姓的社群当中被驱逐出去。十二章十六节说，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十六节所说的预备个人所吃的呢，必须在第一天跟第七天的时候可以去预备，其他呢连预备食物都不可以做。十七节说，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这里看呢，无论是你把无酵节当作是逾越节里面其中的一环也好，或是呢你认为逾越节跟无酵节是两个独立的节气，但总而言之，他们的重要性跟他们的意义性呢，都是建立在神救恩的历史上面，都是为了要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作为。第十九节说，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在这儿呢，十九节里面学者就留意到那个寄居的跟本地的， 换句话说，在这里的规条，这里的伦理法则呢，对于外邦人以及或是道地的以色列人都同样具有约束力。在这儿呢，学者就留意到了寄居这个地方。寄居这个字呢，极有可能指的是外邦人，而在这儿也稍稍的透露出神的救恩要临到普世的整个的曙光。因为若是外邦人也愿意进到以色列百姓里面去遵守神的吩咐的，他们也必会蒙神的保守，也会必会蒙受神赐福的救恩。第二十节呢，说有效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效饼。在这里说有效的物你们都不可吃，而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呢，就是在无效节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的内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看第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三十六节，以色列百姓他们守了在历史上第一个逾越节。
他施行救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施行审判，惩罚逼迫选民的法老。他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主。出埃及记，张德仁牧师主讲。
在二十一节到第三十六节这一段呢，摩西就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来，就把上帝吩咐他要怎么样去宰杀以及怎么样去吃逾越节的羊羔的话呢，又重述了一遍。在第二十一节这里呢，说到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二十二节说，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二十三节说，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在这呢提到很清楚呢，神的使者会越过凡有这个血印的记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房屋，而留在这个房屋里面的呢都不会被击杀。接下来二十四节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二十五节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二十六节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二十七节，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在这呢，就凸显出来在圣经当中的一个观念，就是相当重视那个节期的教育的意义。在这里看到过去以色列他们年年守节，他们子孙都遵守命令，年年守节，牢记上帝的话，效法前人的榜样。而如今当我们反观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是否在家庭当中设有所谓的家庭祭坛呢？让这些孩子们，让这些子孙们可以去承接，可以去被影响这份信仰在父母生命当中的榜样呢？二十八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二十九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竟都杀了。十二章三十节说，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这也是所谓的第十灾啊。德仁在上一回提过呢，在这个晚上当中的埃及人的家里面，他们的长子呢都会死掉， 所以整个痛楚跟哀嚎就从整个埃及地被发出来啊。如果从对付这个石灾是这个石灾的施行是要对付石灾背后埃及的神明的话呢，这个长子之灾呢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记号，因为埃及的法老一般都被人称为是尊为神明啊，所以法老的长子将来也要必须要继承而成为神。然而第十灾却证明了这些被人尊为神明的法老，包括法老的长子，他们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甚至于没有办法保护整个的民族。于是我们才知道，原来长子之灾是要启示出来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在上一回呢，德仁也提到说，有人觉得呢，我们的上帝太残忍了，怎么杀害埃及人的长子呢？可是就当时近东的文化来说，杀人偿命的观念是存在的，也是认为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面被认知的。当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就可以明白埃及人当时杀害了以色列人的男婴，就历史学的研究来说有80多年之久。所以有80多年在以色列史上，他们的长子是不断的被残害，不断的被杀害的。因此当我们在看第十灾的时候，我们需要还原在整个历史的平台上面，我们才有可能看得清楚。在这段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他们相当重视这份信仰该如何传承给儿女。第26节包括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就要向他们来说明。同样今天基督徒，你在家庭当中，你要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机制去将信仰可以表达出来，把意义说明出来，以至于让你的家人让你的孩子可以明白呢？在这里也让我们明白到了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并且把这个感恩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是如此的重要。好，我们再回到第12章的第31节。31节说，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32节，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33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34节说，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转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35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36节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在这里呢，好像觉得以色列百姓是流氓，是强盗一样，怎么把埃及人他们的钱财、财物、财宝都夺去呢？但是如果从一个持平的观点来看的话，在这几百年当中，这些埃及人奴役他们，把他们当廉价的劳工，不要说廉价劳工，可能是都不要钱的，这样虐待他们。而从这种暴力、暴政、经济不平等、不公平的角度来看的话，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的这36节的整个的行动，向他们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只是回到一个公平的基础点上面来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看最后一段37节到第51节，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地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37节。第37节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 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除了妇人跟孩童之外，他们男丁共有60万。如果按此推算的话，再加上妇女跟小孩呢，最少大概有200万，可能多的话到大概300万人。当然这个数目呢，也可以从出埃及记第38章26节、民数记第1章46节以及民数记第11章21节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这么庞大的人群呢，其实单单光是食物的供应都是相当的惊人。你看看，你要供应几百人的这种食物上面的整个的供应呢，是很可怕的。包括要维持秩序啊，包括在整个行进当中、行旅当中，整个消息的传达，当时没有手机的，当时没有电话的，整个消息的传达该如何去流动呢，都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你想一想，这么庞大的群众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渡过红海呢？这么庞大的群众怎么可能一起全部聚集在西乃山底下呢？因此若不是上帝全能的手托住，实在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接下来呢，在第12章38节说，又有许多什么呢？又有许多闲杂人呢。这闲杂人呢，在原文当中它是意思是成群结队的意思。这些闲杂人，这些成群结队的闲杂人呢，他们可能是随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他们不是以色列人。38节又继续说，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39节说，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很清楚呢，也说到当时在历史处境上面无酵饼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不能够单言，因为没有时间去做发酵的动作。40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有430年。这个数字呢，就产生一个圣经的难题，就是呢，这里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共430年，可是在创世纪第15章呢，却提到在埃及地应该有400年。到底是400年还是430年呢？就有学者在那个地方做争论呢，甚至一些不信主的一些其他近东文化的学者就批评基督教在旧约圣经当中自相矛盾呢。可是呢，这可以说是犯了一种解经上面的错谬，就是以现在的一种数字、一种科学、一种数学的观念去评断在当时的一种社会。在当时呢，整个数字的记录并不是很精确的，它大概是一个概述的，一个大概的概述的一个记录。所以当时的400年，包括430年也好，它大概都指的是一个400多年的意思。因此如果你要以现在很精确的数字化的历史的记录来批评当时的社会的话，我想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思考。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来呢，这430年是也加上了约瑟那个族长时期他们寄居在埃及的一个时代有30年。当然这是其中一派的一个解释，这派学者就认为说，约瑟他们整个家族呢在埃及地寄居了有30年，然后之后被奴役呢有400年，加起来就是430年。但是我想说，整个时间的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上帝在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拯救了以色列，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接下来看第41节，41节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个词汇相当特别，他提到的是耶和华的军队。如果以色列百姓算是一个军队的话，他绝对算是一个杂牌军。可是若是冠上他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就不同了。这个元帅是耶和华，这个军队是谁负责的呢？是耶和华负责的。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从军队这个字看到将来一定有一个战事呢要发生，这个战事呢就是法老他会反悔。然而再一次说明了，这个军队不是一般的杂牌军，他乃是耶和华的军队。42节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这句的原文呢，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看守的夜，这夜是耶和华看守的夜。为什么被称之为是看守的夜呢？ 因为这一夜是耶和华看守他百姓的一夜。42节下半句就是说，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直到今天呢，其实犹太人他们每年他们家庭当中还是会谨守这个逾越节，而这逾越节呢也是他们家庭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气。好，我们再来看第43节。第43节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诶，在这里呢，你可能觉得，诶，德仁刚才在前面的地方呢，不是说到在第12章第19节有提到寄居的嘛，所以好像有隐含外邦人也可以进到救恩的这样一个门里面的一个意涵呢。那这里为什么又说外邦人不可以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呢？我想我们必须继续看下去。有的时候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圣经有矛盾，但是当你去从上下文当中去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诶，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哈。第44节说，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所以从44节来看呢，诶，好像有一个关键就是受割礼，有没有？比方说像连奴仆啊，像用银子买来的可能是外邦人哈，买来的奴仆受割礼就可以吃这个逾越节，所以割礼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我们继续看下去，45节说，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以吃。又说到寄居的包括雇工都不可以吃，那原因是什么呢？可能关键呢是不是跟割礼有关系呢？第46节说，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47节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要谨守这里。48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勿要受割礼。哎呀，原来关键在这里，其实外邦人哈，包括寄居的，他们也可以享受这种逾越节的这种救恩的礼赞，这种救恩的一种礼仪。可是关键之处就是在那个割礼，在旧约的时代当中，借着割礼可以进到，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全会众，在新约当中就借着受洗可以加入到教会里面，是同样的一个含义。所以经文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了，包括在第47节的下半句说，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什么，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所以关键是在这个割礼，关键是外邦人寄居的包括雇工，他是否愿意借着割礼加入到这个以色列的全会众当中。当我们看完上下文之后，就理解了原来在第43节的这个外邦人不可以吃所代表的是那个什么呢？是那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因为有可能呢，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包括这些逾越节，也有可能一些外邦人哈，他们看到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门框门楣上面涂了血嘛，他们想说，哎，反正就照做嘛，反正不做白不做了，如果做了这真的就没事了，或是怎么样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啊。然而信仰需要真实去面对的，不是站在一个投机的立场去行动的，是要真实去面对的。你是否真的愿意受割礼加入成为以色列全会众，那个是一个关键之所在。再来，在这一段当中呢，有一句非常重要，德仁一定要来解释一下，是在第46节。第46节特别在下半段提到，羊羔的骨头怎么样？一根也不可折断。我们在上一回提到呢，知道逾越节的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而这一节经文呢，也是跟基督有所关联的。我们提到在逾越节的羊羔，它是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羊，也代表呢，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就代表着预表着基督到世上来，他是没有罪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在四章十五节说呢，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怎么样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所以逾越节的羊羔也，他没有残疾，也代表着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罪的。 再来呢，逾越节的羊羔是要被杀的。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也提到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在九章二十二节这里说呢，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当然这一整段就提到了基督为我们舍命的关联。接下来提到逾越节的羊羔，在这里说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六节，也提到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呢，他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很清楚的看到逾越节的羊羔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包括逾越节的羊羔的每一个特色都是预表了新约的耶稣基督，都是预表了新约的耶稣基督。好，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四十九节说，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粒呵。所以这里也看到福音整个普世性的一个意涵在里面。五十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五十一节，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成就了，整个百万的人从埃及地出来，他们出埃及了。然而之后法老还会再反悔，然而却看到神没有忘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的哀声上帝真的听见了，而上帝也预备了摩西作为领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而在出埃及的这个群体当中，还是有许多的外邦人，他们愿意借着割礼加入到以色列全会众这个群体当中。同样你我也是如此，借着洗礼加入到基督的教会里面。所以在信仰里面，从旧约那个群体的观念就很强烈。所以当我看到现今基督徒有许多他们信主之后，他们选择所谓的独善其身呢，我只要礼拜天去教会聚会就好了，我不想跟人有任何发生什么互动的人际关系的机会，那是一个错误的。当时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就是借着受割礼是加入到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里面，这个群体的观念相当重要。所以在加尔文中里面，他们就很强调这种福音的救恩的这种群体性。反之我们在教会里面同样是如此，一个信主的人，真正的很诚实的面对基督信仰的人，他必然是在教会里面跟人发生一个群体的关系的。一个没有跟教会，没有跟弟兄姐妹发生一个互动的，在一个紧密关系的连接的里面，他永远不会体会到那救恩的滋味，他也误解了这个救恩所要带来的福气是在群体当中去经历的。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长兴。